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们，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同工。那我们现在呢，是一起研读《创世纪》，总共呢有36讲啊。今天我们已经要进入第22讲了。那弟兄姊妹啊，如果您要《创世纪》的讲义资料呢，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不过文慧要提醒，只有学员才可以得到这个讲义资料的啊！如果您还不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呢，请您赶快报名。创世纪22:18就记载，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因为亚伯拉罕通过了神给他的信心考验。什么考验呢？那就是听神的吩咐，把他独生的爱子以撒献给神。这对亚伯拉罕来说呢，不仅是感情上的挣扎，更是信仰的挑战。因为以撒呢是神所应许给他的后裔，并且神还和他还有他的后裔立约，要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但现在神竟要他把以撒献上，那么神的应许要怎么样成就呢？可是啊，亚伯拉罕完全听从神的话，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就算以撒真的死了，那么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这位永生神，也必使死人复活。所以亚伯拉罕真的是把以撒在摩利亚山上献给神。那么就在最紧要的关头里，神再次的亲自介入，预备了一只公山羊来代替以撒完成了献祭。对亚伯拉罕来说，摩利亚山的经历让他看见了神的预备，亲眼见证神的工作，所以呢，他为献祭的地方取名为耶和华以勒。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的敬畏神，对神全然委身，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命令，按神的吩咐去行。就算这些命令吩咐看起来不合理，听起来也不合理，不是我们所愿意的，更和神的应许呢，有时候是互相违背的。但只要是神的命令，我们都愿意完全听从，不打折扣。如此呢，我们也必经历耶和华以勒，听到神对我们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之后呢，创世纪22:20-24就插进了一个家谱的记录。那这个家谱呢，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族系，总共有拿赫和妻子密加所生的8儿子，以及拿赫和妾流马所生的4儿子。那么这12儿子呢，就成为12亚兰民族的祖先。那么而在家谱当中呢，我们看到啊，有亚兰，还有利百加，这是为下文，也就是创世纪24的记载呢，留下了伏笔。那么进入了创世纪23，这个时候啊，撒拉已经127了。从他90生以撒之后呢，再活了37年，现在他终于息了地上的劳苦。撒拉享受127，120加上7，这两个呢都是圆满的数目字，象征撒拉一生的美满，记得丈夫的关爱，也得到神的应许成就，生了以撒。撒拉去世的地方呢是基列亚巴，那么意思就是亚巴的城啊，这是一个人名，可能是指呢住在希伯伦地区的一个民族当中最尊大的人物，那也可以是四人的城，四个人啊，四人的城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指呢住在希伯伦联盟的四大家族，又或者是四个部落，那就包括了亚摩利人还有赫人。撒拉的去世让亚伯拉罕是相当的哀痛啊，而他也必须为撒拉预备坟地。那么创世纪23:3-16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和赫人啊商量购买坟地的事宜，总共呢是经过了三轮的谈判。那么第一轮的谈判呢是记载啊创世纪23:3-6，就说到呢亚伯拉罕哀痛之后，就节哀顺变振作起来去处理有关埋葬遗体的事情。他首先呢就请求当地的赫人做中间人，替他求他们的同胞以弗伦呢把麦比拉洞卖给他当坟地。那我们要问了，究竟赫人是哪一些人呢？那这是中东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在主前的1740年到主前1190年呢，就建立了伟大的赫人帝国。那么占有了腓尼基北部，还有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一带的这个领域啊。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希伯伦可能就是赫人的殖民地，所以呢，身为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也就是是寄居的外族人的亚伯拉罕，当然就要向赫人提出了买地的请求了。那么亚伯拉罕所提的就是给我一块地，一块地啊，直接翻译就是拥有坟墓，那是指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坟地啊。而对于亚伯拉罕的请求，赫人立刻答应，并且客套的表示啊，任由亚伯拉罕去拣选坟地，因为亚伯拉罕呢是尊大的王子。那王子呢，在原文是可以指领袖，又或者是有权势的人。这也就是说呢，当时的亚伯拉罕势力是相当强大的。接着就来到了第二轮的谈判，记载在创世纪23:7-11。那么当时的亚伯拉罕呢，就看中了一块地，就是以弗伦的麦比拉洞。于是呢，他就提出了购买这地的请求。那麦比拉原文的意思是一双，那可以指是双洞，也就是呢两个洞，又或者是一个洞，但是呢有两个洞室啊，一个山洞里头有两个这个洞室，那这正适合做坟地之用。并且呢这个洞呢在以弗伦的田头上啊，也就是呢田地的尽头，那么就不会占用以弗伦太多的土地，而来去呢也不用经过以弗伦的物业啊。并且呢亚伯拉罕也愿意按着市价来购买这地。好了，听到了亚伯拉罕的请求，赫人以弗伦呢就在城门口啊，也就是一个城市处理还有公正法律的地方，就公开的表示愿意把整块田连田间的洞啊都送给亚伯拉罕。哎呀，为什么这个以弗伦这样的慷慨呢？那有学者就指出啊，这可能是当时买卖的时候外交辞令，还有一个例行的礼仪啊，不是真的这样慷慨的。那么亚伯拉罕就拒绝了以弗伦的这个赠送啦，啊，他宁愿购买那块地。没想到以弗伦就开出天价，要亚伯拉罕以400舍克勒的银子来买地。400舍克勒银子，哇，是十分昂贵的价钱呐！在主前18世纪巴比伦王所编纂的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呢，就提到了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呢是1舍克勒银子。而撒母耳记下24:24就记载了，大卫曾经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亚劳拿的禾场和牛。另外耶利米书32:9就记载了，耶利米先知以这个17舍克勒银子购买侄儿在亚拿图的那块地。那么我们就知道400舍克勒银子实在是相当昂贵的一笔价钱，但是为了埋葬爱妻， 亚伯拉罕别无选择，所以就立刻用当时商人通用的这个秤呢，来秤了400舍克的银子给以弗伦。那这就是第三轮的谈判了，记载在创世纪23:12-16。好，银货两讫，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都定准，那这句话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起来，这是一个法律的用语，意思是定时啊，坐实了，坐准了。那么在这呢，是指过期啊，表示这块地的产业权呢，已经过期了，正式的归入亚伯拉罕的名下，是亚伯拉罕的产业了。而这个过期转名的手续呢，是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城门出入的人是谁呀？哪些人呢？那这是一个法律的专用名词，是指呢有公民权可以出任证人的居民。那么就在这些证人的公证之下呢，亚伯拉罕和以弗伦的买卖正式成交，所有人都知道从今以后这块地就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了。那么既买了地，亚伯拉罕随即就把撒拉葬在迦南地的麦比拉洞。那在当时的文化里啊，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在死后葬在自己的家乡，归到他列祖。而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买坟地，又把妻子葬在这儿，这就表示啊，他全然接受和相信神的应许，那就是迦南地是他的家乡。已经去世了，亚伯拉罕也年纪老迈了，而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于他。虽然如此，已经140岁的亚伯拉罕，他估计自己在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所以呢，他赶快完成他心中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儿子的终身大事。因为当时的文化里，父母是有责任来安排儿女的婚事的。于是呢，亚伯拉罕就委托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也就是他家中的老者，就是管理一切属于他的老管家，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在他的亲族当中替以撒娶一个妻子。那因为亚伯拉罕呢不愿意以撒和当地的迦南女子成婚，免得以撒呢将来受妻子的影响而拜迦南地的偶像，离弃了耶和华真神。亚伯拉罕更要求这个老仆人老管家要把选中的女子呢从故乡带回迦南地，因为在亚伯拉罕的心中，他深信神的应许，他的后裔必定承受迦南地为业。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对不对？亚伯拉罕就要求他的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并指着耶和华起誓，定要按着亚伯拉罕所说的去完成。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这是很严肃的一个起誓方式。那大腿呢，这个词汇呢，是男性生殖器官一种委婉的说法。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起誓方式呢？有解经学者就指出啊，生殖器官是一个人最私隐的一个部分啊，我们不会随便让人接触的，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要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就表示了他对老仆人的信任，所以呢，他把儿子的终身大事 交付仆人去办理。另外啊，因为生殖器官和生育是有关系的，那么透过生育诞生出来的生命是很神圣的，所以生殖器官就象征神圣。而当时的人呢，喜欢拿着又或者是按着圣物啊，神圣的物品来起誓啊，类似呢今天西方的法庭，那么证人呢啊，在作证之前呢要按着圣经起誓一样，借此来强调呢一定会遵守誓言，那么如果不遵守的话呢就会遭受刑罚。为以撒在故乡娶妻，这个任务并不容易达成，所以这个老仆人呢马上就想到了，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怎么办呢？那么亚伯拉罕就勉励老仆人，耶和华天上的主，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深信神的应许，他也将这一份信心和仆人分享，并且勉励仆人要倚靠耶和华，不论事情成就与否，仆人只要尽心去行。那么领受了老主人的托付，这个老管家老仆人呢、就启程往米索波大米，也就是两河底格里斯河还有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流域，为少主人来娶妻。长途跋涉，老仆人终于来到了拿赫的城，那这是指拿赫所居住的地方。可能拿赫呢当时是相当有势力的啊，那也是呢亚伯拉罕曾经住过的哈兰。那当时呢是天将晚的时分，也就是呢傍晚时刻，是一天当中最凉爽的时间啦，所以呢许多女子呢都趁这个机会这个时间出来打水。而老仆人呢也像一般的客旅一样，到达一个地方就先寻觅水井，一方面呢是可以为自己还有牲畜打水止渴稍作休息，另外一方面他很有智慧，他知道这个时候城里的女子都出来打水，所以呢这个井旁是邂逅女子最佳之处了。但问题来了，怎么样开始挑选呢？哪一个女子最适合是神所预备的呢？老仆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创世纪24:12-14就记载了老仆人的祷告，他求亚伯拉罕的神，那因为这位神领他的主人离开家乡到迦南地，这位神又应许要给他的主人后裔承受迦南地为业，所以老仆人就求这位亚伯拉罕的神实现他的应许，施恩也就是施慈爱给他，让他今日遇见好机会。那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让这事今日在我面前发生。他渴望啊神听他的祷告，很快的就使他遇见合适的女子。而老仆人呢所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求神借着一个标记让他知道谁是以撒的准新娘。这个标记是什么呢？又或者说这个指示是什么啊？就是当他请求当地出来打水的女子给他水喝的时候，如果那个女子立刻答应并且还主动的打水给他的骆驼喝，那么这个女子呢就是神所预定给以撒的妻。那预定呢基本的意思就是决定，神决定给以撒的妻。弟兄姊妹啊，其实呢当时的女子呢大多呢愿意把水给陌生人喝的啊，因为这是待客之道，但是给牲畜喝水就比较少了。但如果有女子这样做啊，就表示了她相当有爱心，不论是为人还是呢为牲畜，她都有爱心，她愿意呢付出体力劳力去打水啊，给人给牲畜喝。结果仆人祷告还没有完，他就看见了另一百家来到井边，那么这个老仆人就按着自己的祷告跑上前向这个利百家讨水喝。 而利百加不但急忙放下肩上的水瓶，托在手上给仆人喝，还主动的为骆驼打水，让所有的骆驼都喝足了。利百加的行为应验了老仆人所求的事情，并且这个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就是呢一个内外兼备、正值婚嫁年龄的女子。啊，对神的预备，老仆人啊是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那经文中通达这个词汇的意思是成功、顺利。虽然这个利百加是通过了老仆人提出的测验，但终身大事何等慎重，老仆人仍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肯定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准新娘，所以老仆人是一面心中祷告，一面观察，一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怎么样的行动呢？老仆人就拿出了一个半舍客勒，大约是六克重的金环，送给利百加，并且把一个十舍客勒，大约是重120克的金手镯呢，戴在利百加的手上。那么一来表达对利百加给他水喝的感激，二来呢就让利百加对他有好感，三来呢就让利百加知道，嗯，这个老人家背景不简单，非富即贵。哇，更惊奇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在老仆人查问之下呢，他就发现这个女子利百加竟是亚伯拉罕他的主人的侄孙女。这岂不是应了亚伯拉罕开出的条件，就是他未来的媳妇儿要属于他的本家吗？那老仆人就紧接着问利百加能不能到他家住宿，而利百加也热情地邀请老仆人住宿他家，因为他们家呢有足够的粮草来喂饱疲乏的牲畜。事情发展到这儿呢，神不但应验了老仆人所祈求的，更是超过老仆人所求的。所以老仆人立刻做一件事情，就是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那诚实基本的意思是信得过、守诺言、可靠。此时此刻，老仆人深深的感受信实的耶和华是如何的守约施慈爱，因为神从来没有停止对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神也因此带领老仆人找到了利百加。接着老仆人就接受利百加哥哥拉班的邀请，前往他们家住宿，但是他呢却拒绝享用拉班为他预备的饭菜，因为老仆人想要先把婚事给谈妥。首先老仆人就说明了自己是那蒙神大大赐福的亚伯拉罕的仆人，这一次前来哈兰是要为主人的儿子以撒娶妻。接着仆人又把自己在井旁的祈祷，还有如何蒙神应允应验，知道了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啊，这一番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呢，老仆人就希望利百加的家人能够以慈爱诚实对待亚伯拉罕，就如同神以慈爱诚实对待亚伯拉罕一样。于是老仆人就问利百加的家人肯不肯把利百加嫁给以撒为妻。那在这儿就有个问题了，就是根据经文的记载，利百加的哥哥拉班显然比这个父亲比士利呢更有决定权，可能这个比士利当时已经老迈衰弱，所以呢就由拉班来主理家事，有这个发言权啊。那么对于这个仆人的提亲，拉班和比士利的回应是，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那说好说歹呢是一句当时很流行的俗语，那么拉班和比士利的意思是说啊，既然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安排，那么我们也无话可说，不能说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也就是说呢，他们同意把利百加嫁给以撒为妻。而一听到拉班和比士利的回答，老仆人立刻就拿出了金银还有衣服送给利百加作为定亲的礼物，又把宝物，也就是珍宝啊，这是很值钱很贵重的东西，送给利百加的母亲和哥哥，那么婚事就这样定了。 老仆人和同行的随从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呢，他就赶着回迦南地。但是利百加的家人却希望他可以多住十天才走，因为利百加远嫁迦南地，日后相见的机会实在是渺茫，甚至呢，这一次的分离就是永远的分离。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多留利百加几天，以享天伦之乐。但是这个老仆人呢，却再次的表达他不想耽误，因为耶和华神已经赐给他通达的道路了，清楚的带领指示他办成这事，那么他就应该继续前进，只把这事完全的办妥，也就是把利百加带到迦南地，完成了以撒和利百加的婚事为止。那显然这个老仆人和利百加家人的意见是有冲突的，于是他们就决定了让利百加自己来做决定。那么利百加的决定很简单，我去。这显示了利百加愿意和老仆人立刻启程往迦南地，那么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好，接受了家人的祝福之后呢，利百加就带着乳母，也就是奶妈，还有众使女，那跟着老仆人浩浩荡荡的往迦南地出发。而对于神的安排，身为新郎的以撒又如何回应呢？创世纪24:62-67就记载了，以撒呢在毕尔拉海莱，也就是呢加迪斯的南部，遇见了利百加。那么当时的以撒正在田间默想，默想这个词汇呢是指在脑海中重复的去思想一些事情。那可能以撒当时呢正在思念王母。那么利百加一看见以撒，就猜想他可能就是自己未来的夫婿，所以急忙从骆驼下来，那这是一种礼貌啊，表达了他对未来夫婿的一个敬意。而等到了利百加确定以撒的身份之后，他就拿帕子蒙脸，那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也就是当新娘啊被带到新郎面前的时候呢，必须是披上围巾蒙着脸的。最后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并且爱他。那弟兄姊妹啊，虽然以撒婚前不太认识利百加，但婚后呢却能够真心的爱他。那结婚对以撒来说呢，绝对不是爱的坟墓，而是爱的诞生。我们感谢神，因为从整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看见了你怎么样带领老仆人，让他能够找到利百加，完成了以撒的终身大事。天父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大小事情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常常以信心，以祷告，等候你的指示，给我们顺服，给我们敏锐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就停在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